诗篇第五篇，诗篇第五篇，这边是求主保护。这个诗篇是大卫的一个晨祷，是早晨的祷告，他求耶和华护佑，脱离恶人。大卫有许多的恶人，所以他祷告主，求主保护他，使他能够脱离一切的恶人。1-3，每早晨警醒除恶，每晨警醒除恶。4-8，求除恶进入你的居所，向你下拜。求除恶进入你的居所，向你的殿下拜。3-9是9-10，恶人的结局，恶人的结局一定败亡。恶人的结局，最后一段11-12，凡投靠你的蒙福喜乐，凡投靠你的蒙福喜乐。一共这么几段，我们看见大卫他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追求，就是早晨的祷告，他不是马马虎虎祷告几句就完了，他是认真的祷告，他是真正是追求灵里的圣洁，是完全的合乎神的心意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。他早晨开始祷告，早晨的祷告也很要紧，警醒的祷告。我的王，我的神呐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。他在祷告神，我在你啊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求主怜悯我，让我的心思都蒙你鉴察，请你顾念我的心思。什么叫心思？心里想的，内心的光景，他都求神鉴察。我的王，我的神呐，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那怎么祷告呢？耶和华呀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这里有两句话，一个是请你顾念我的心思，最后一句是求你查明我的心意。心思心意都差不多的意思，就是我里面的意念，我心思意念在你面前也要被鉴察，所以并要警醒。他是警醒的祷告，他是早晨在神的面前，在晨更的时候，在求神为他除恶，这样的祷告，你说他多么宝贵。这个祷告就是1-3，早晨起来警醒的除恶。这个除恶很像139篇，139篇那最后的一节23节，求主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就是心思意念他都求主鉴察，他都不放过自己，而不是我马马虎虎的就过去吧，不行，你顾念我的心思，你查明我的心意，让我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都能够蒙神悦纳。这个祷告何等宝贵，他真正的是深深的在神面前祈求，不是马马虎虎的，是早晨的祷告，他是紧紧的祷告，他是深深的求主为他除恶。我们心思意念 常常是不知不觉有问题的。我们心思意念常常是不合主的意思的，自己心里是这么想的，又那么想，异想天开呀、啊，这么想那么想，常常是不合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需要求主鉴察、光照，让神能够查看我们的心思是什么样的心思，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样的心意。那真正在神面前不放过，求主你顾念，你查看，是这样的一个祷告。底下第四节到八节，四节到八节，求除恶进入你的居所，向你下拜。怎么就能够进入神的居所？除恶，一切恶念都要除尽。求除恶进入你的居所，向你下拜。他多么敬畏神，他知道怎么就能够进到神的居所，就是进到神的殿里，能够向神下拜，那就是要除恶，要除掉恶。四节到八节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神是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所以他知道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和你同居。他深深知道骄傲人不能站在你的眼前，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。所以他追求从心灵里面的圣洁，思想意念的圣洁。恶人不能和你同居，骄傲人也不能站在你的眼前，所以他要谦卑，他要除恶，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。底下说谎言的你要灭绝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那就是是神憎恶的他都憎恶，他都要除尽。还有一直到八节为止，四到八嘛，还没完。他知道神憎恶的是什么，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我进入你的居所。他知道神丰盛的慈爱就是叫我们把罪恶除尽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你叫我们和我们的罪也离我们有多远，这是神丰盛的慈爱。所以我凭着你丰盛的慈爱，我才可以进到你的居所。我必存着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，这样才能够下拜。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。求主亲自的引领的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，让我不能走弯曲的路，要走正直的路。是凭着你的公义你引领我，让我在你的面前能够进到你的居所，向你的圣殿能够下拜。这一段很宝贵，就是他彻底的除恶，他进入神的居所。下面就是九节到十节，九节到十节，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，这他们就指着仇敌，他们心里满有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谄媚人。神啊，请你定他们的罪，凭着他们因自己的计谋，愿你使他们跌倒。这一段什么意思？这一段的意思就是恶人的结局，他要跟恶人分别出来。前面一段是他自己在神的面前除恶，下面呢九节到十节看看恶人的光景是什么光景，充满了罪恶，根本不除恶啊，不悔改，那跟犹大一样的，是不是？那最后就是灭亡。 所以他们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心里满了邪恶。他们的喉咙是什么？是敞开的坟墓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编着个谎言说话，是敞开的坟墓。他们的舌头谄媚人，请你定他们的罪，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，竟然不悔改呀、啊，充满罪恶，而且不知悔改。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，把他们逐出，赶走的意思，把他们赶走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你。所以这一段就恶人灭亡，恶人的结局，恶人的结局好吗？不好，像糠皮被风吹散。诗篇第一篇嘛，像糠皮被风吹散。你哪怕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你混到里头也没用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段最后就是因他们背叛了你，他们不听你的话，背逆不听，结局就是这样可悲。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就是十一节到十二节，凡投靠你的蒙福喜乐。什么叫投靠主啊？就整个的人就投在主的怀里了，投靠主。我们最近读的第二篇也是这样，最后一节是什么？凡投靠你的都是有福的。投靠主，就你整个人心就归向他了，投靠他。诗篇118篇也告诉我们，投靠耶和华的强似依赖人，投靠耶和华的强似依赖王子，是不是？记住啊，两个投靠，投靠耶和华好像比什么大人物还要好，你就不投靠神。所以投靠耶和华的一定有福，一定有福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整个的心投靠在他的里面，仰望他，投靠他。所以大卫最后说，蒙福喜乐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投靠你的是蒙福喜乐，你不投靠主，你一直刚硬，你背叛了神，那你最后结局悲惨，结局一定悲惨。所以11节到12节我们看一下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。那个喜乐是满意的，这个喜乐就赞美起来了，时常的欢呼，歌唱赞美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，遇见那爱你名的人，都什么呀？都要因你欢呼。欢喜，所有爱主的人，不是大卫一个人，一切爱你名的人都要因你欢喜，大家快乐感恩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满心的感恩，因为他知道他一心的就是投靠主，投靠主的是有福的，投靠主的是蒙恩的，投靠主的是什么？强势依赖人，强势依赖王子。所以我们记住，你要投靠神，你投靠他，就你整个的心就是靠他了。像耶利米书17章告诉我们，依靠耶和华的是有福的，依靠神、投靠神都是一个意思，投靠在他的里面，蒙他们喜乐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的欢呼。所以他就止不住的赞美感恩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，保守他们，因为爱你名的人都要因你欢喜。最后，因为你赐福于义人。什么是义人？凭信心靠恩典，天天活在主的里面，是义人。耶和华呀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，四面护卫他，四面的保护他。你说这恩典多大？这是神用恩惠，神用这个盾牌，这个盾牌常常是四面的，四面的保护。所以万无一失啊，魔鬼怎么样你，怎么也不能怎么样你，他不能够影响你，使你能够不被四面的护卫，主亲自的保护你。这个盾牌就是保护，使你能够在他的里面四面蒙保护得平安。所以就是什么，这个盾牌就是神的恩惠，神的恩惠像四面的盾牌保护我们，主的话也像也是盾牌，四面围绕我们，也是保护我们。因为什么？他说耶和华呀，他才呼求神，只呼求神就够了。所以这一篇很宝贵， 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依靠耶和华，要投靠在他的里面，凡投靠他的都蒙恩，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，不是他一个人喜乐，全体都喜乐，是吧？所以说这就是在诗篇第二篇最后一节，也是凡投靠你的就一定蒙福，一定蒙福。118篇别忘了，118篇八节九节，118篇的八节九节，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人，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王子。你靠王子有用吗？世间王子很多，自己都跌倒了，所以求主保守，让我们活在他的里面，天天在他的恩典当中，天天蒙他的保守，而且最后有平安有喜乐。这一篇开头的时候，大卫也很艰难，是不是？他有很多的仇敌，但是他就祷告主，就求借着祷告能够得胜，借着主的话蒙保佑。最后一件事，借着主的话使我能够蒙保佑，蒙保护到底。开头呢就是祷告，祷告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求神，让我的心思，让我的意念蒙你鉴察。这个太好，真是谦卑到底，没有一样不在神的光中，都被神鉴察，被神来查看。所以我想他一定是天天的祷告这句话，就诗篇呢，100多篇呢，139篇，139篇，我觉得最宝贝的神呐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求你试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让我们天天这样祷告，天天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求神，求神保护我们一直到底，让我们跟随主就要跟随到底，让我们谦卑，天天在神面前求鉴察。这是一个早晨的祷告，这个祷告你看多宝贵啊！早晨起来我要向你警醒，早晨起来我要除恶。你看他祷告前面也是有什么诡诈，我有什么撒谎，有什么不对，求主光照，求主大大的光照，这一切都是你所恨我的，也是我所恨我的。所以说他这个祷告很宝贵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早晨要这样祷告，晚上也要祷告，是不是？前两天我们读了晚上祷告，现在又是早晨的祷告，不管哪一个祷告，他都是求光照，求洁净，时刻的警醒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这个祷告是蒙神喜悦的祷告，这个祷告也是天天的除恶。早晨嘛，晚上嘛，每天都有一个早晨，每天都有一个晚上，不断的在神面前除恶。所以这样的祷告就是我要死在主的死里，活在主的活里，与主同死，与主同活，这样人怎么不蒙恩呢？大大的蒙恩。所以求主也照样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的每天所作所行都合乎主的心意，讨主的喜悦。好，我们就到此。